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希望之声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的市场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呢小跌了42.77点哈，但是呢纳指和 S&P500 呢是小幅的上涨，已经是很惊险的三连涨。但是呢道指呢是过去的四连阳呢已经是停步了哈，今天是有所恢复。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企业的财报。企业的财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啊一度呢开盘涨了超过16%，最后收盘的时候大涨了12%，创下了两年以来最大的涨幅。我们也跟大家讲了，那就是马斯克实在是太会给大家画饼了，画的这个饼呢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今天的一个重大的看点呢就是 Meta 盘后啊它的财报一度暴跌了18%，直接拖累了纳指100呢盘后跌超了1%。这就是今天非常有意思的，整个华尔街都已经非常震惊，因为 Meta 的财报呢太亮丽了。那它为什么给大跌了18%呢？这个跟这个扎克伯格呢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讲故事，形成了和马斯克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呢去看一看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动态。一个呢我们看到道琼，刚才我说了下跌了42.77点，跌幅是 0.1%， 报38,460.9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6.11点，涨幅 0.1%， 收报15,712.75点。S&P 500指数上涨了1.08点啊，基本没动，小幅上升 0.02%， 收报5,071.63点。费半呢今天上涨了47.4点，涨幅是 1.06%， 报4,526.2。今天我们看到的像人工智能股啊也是有涨有跌吧，像 Intel 和 Google 它的涨幅呢不到 1%， SunHold 呢跌幅超过 3.8%， 特斯拉今天收涨 12.06%。然后今天盘后呢像Intel、 微软、Google 都会有他们的财报。我们也看到今天像 Salesforce 呢等等哈，他们都是跌了 0.68%。 半导体概念股呢多数都是收涨的，昨天德仪呢它的财报相当的漂亮，所以今天它的股票呢是涨了超了 5%， 但是英伟达呢则是上下跌荡，最终呢收跌了 3.3%， 昨天大涨今天大跌啊。还有像 ASME 的 ADR 呢也跌超了 1%，超微电脑呢也跌超了 0.9%， 美光跌 0.6%， AMD 台积电哈都跌了 0.3% 左右。好了，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股票的股指的这个变化。我们讲了哈，那现在呢市场呢基本上都是在看着美股的季报的分析。那现在呢美股的季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呢，截止到昨天晚上，超过1/5的标准普尔公司的成分股呢已经公布了财报，超过3/4的公司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本周的焦点基本上回到了市场的基本面，还有呢公司的财报上面。至少吧就是暂时的这一两天呢，我们看到已经摆脱了过去两周以来一直在影响市场的地缘政治等等方面的因素。今天呢美国财政部周三进行了创纪录的700亿美元5年期国债的标售，整体的需求呢不如昨天的2年期的标售，但是呢也不差。拍卖的结果呢是得标率 4.659%，比售前二级市场的收益率高了半个基点，投标数 2.39， 略低于过去两次标售的 2.41。 今天美国的美债收益率呢普遍再度上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涨了5.4个基点，现在是报 4.652% 左右，最早晨的时候呢一度是 4.671。 两年期的收债率呢波动的也比较厉害，那涨到现在是 4.937 啊，上下波动。五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收涨，现在是 4.662 左右。今天呢包括本周啦都是财报，但是呢明天将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一天。刚才我提到了哈，明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个财报，但更重要的呢是明天有美国第一季度的成绩单啊，经济的 GDP 数字呢将成为数据分析面的一个重头戏，也会呢成为整个华尔街的瞩目的一个焦点。因为现在呢美联储的官员正处在缄默期，在五月会议之前呢是不许讲话了。那么现在呢包括从明天的 GDP 啊等等，包括周五的 PCE 啊，好，这些数字呢都是关键的经济指标的表现，都会成为联储官员研判和制定未来利率政策走向的关键的参考。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市场上哈预计呢第一季度的 GDP 的增长率呢现在是 2.5% 左右哈，这市场预期的。现在目前呀就是整个的投资市场，像美银它的一个调查呢就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者认为在未来12个月呀美国会走向不着陆的这个方向哈，经济实在太强劲了。而10个月前呢只有3%的人认为美国会出现不着陆啊，现在呢已经是33%了。目前呢认为美国会软着陆或者是硬着陆的人呢已经是明显降低。所以如果呢明天公布的这个 GDP 啊 2.5 和这个预期相比呢，如果是增速呢非常的亮丽，那就不得了了，那美国的经济实在太强盛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指着联储降息了。但是呢现在预计的这个 2.5% 并不如去年第四季度 3.4% 的那种增速哈。那么如果呢符合预期的话哈，基本上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如果超出太强的话呢，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市场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亚特兰大的联储的 GDP Now 的模型显示，第一季度呢他们预计呢有望增长呢达到 2.7%， 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和第一季度实际私人国内的投资总额预计分别增长 3.4% 和 3.7%。 所以明天哈，就是在这么目前的利率仍然是高企的这种环境之下，美国的经济呢仍然保持着弹性，消费者呢仍然保持着这种强劲。从去年第三季度 4.9% 的这种超高的增长率以来呢，经济虽然已经温和的下降哈，但是美国的经济仍然是比较强劲的。你像这个高盛的经济学家，他们甚至认为呢，他们就觉得美国啊第一季度 GDP 可能会破3%，他呢估计可能是 3.1%。 那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因为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抵押贷款利率是下降的，住宅投资呢年化又增长了，更加刺激了销售和建筑业，汽车生产的强劲的复苏，制造业的回暖，可能会增加设备以及结构的资本的这种支出哈。所以明天如果超过 2.5% 的话，你就可想而知了哈，那就市场可能会应声下跌啊。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穆迪就是那个评级机构了，周三发表声明，他们将波音的信用评级从BAA2 下调到呢 BAA3 哈，评级展望成了负面了。声明当中说这次下调呢适合于波音的叫做优先无担保的债务，它的商用飞机部门表现不足，阻碍了自由现金流生产达到信用评级机构之前的预测水准。而且呢他们说这个部门呢他们的负面情况将持续到2026年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波音，对波音相当不利的这样一个消息。波音今天呢又出现一个事故啊，它的在起飞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又掉了，然后呢不得不去被迫着陆的时候呢又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所以这个丑闻和安全质量的问题呢是不断的哈。那今天呢波音也是收跌了 2.87%， 现在每股呢是164.33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我们看到呢就是分析师们呢就有 不一样的一些看法。你比如像摩根大通，摩根大通呢，他们说一项指标发出了非常明显的买入美股的信号。之前呢，这个指标触及到了之后，通常会带来高于平均涨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摩根大通美国市场的情报主管叫做 Tyler 为首的团队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该行衡量客户对美国股票风险敞口的战术性仓位指标触及了表明标普500指数具有吸引力的水平。经历了类似的四周仓位调整之后，标普500指数通常会在随后的20天上涨 3% 左右。战术性的反弹似乎有望继续，关键在于本周发布的大型科技股的财报和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指数。如果这些全部都适合的话，你会看到市场向上猛冲，但感觉呢，你的感觉会像是个逢低买入的这种模式又开始启动了。他分析目前的格局呢，类似于去年的八月和十月，美股呢在那之后呢也都出现了两三个月的这种反弹。这是一种看法，但是今天的这个 Meta 呢大跌了 18% 哈，明天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明天很有可能拉动的这个股市呢都下来了，我一会儿为大家再详细的讲。今天呢还有就是美元指数哈，还有日币，美元呢可能也是有这个分析师说会得到全球基金经理投资组合月底再平衡的强劲买盘，可能会达到这个十一月以来的美元指数呢一个比较强劲的位置。这是对美元的看法哈。那今天的日币呢已经触及了34年以来的哈，破了155了。那这是一个关键的水平了，那这个是首次啊，30多年以来首次跌破1美元对155日元，加剧了这种日本的央行可能会入市干预的这种风险。今天呢这个日币是贬值了 0.2% 啊，一度呢是兑换呢达到了 155.17 盘中的这种低点，是从1990年6月以来日元对美元首次突破了155点，之后呢是在155.09左右呢是交易的。所以呢日本官员之前也一再的表示，他们如果呢有必要，他们要采取行动应对日元的这种过度的波动啊。这是日元和外汇的这部分。今天美国的 WTI 原油呢和黄金都是收跌的。WTI 原油收跌了 0.66%, 回到83美元每桶的下方。主要刚才我提到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威胁的消退，所以呢原油市场的交易面重新的去关注了这种供需方面的基本面。高盛的周二的一份报告呢是说，目前啊原油的市场看起来呢是看跌疲软。高盛是说，部分因为红海中断而滞留在水面上的原油呢现在正在卸货，全球石油的库存也在上升，降低了原来原油市场的紧张的程度。他也认为呢，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是未来几个月油价呢每桶再下跌5美金或者10美金。好，这是原油。现货黄金今天跌了 0.25%, 黄金期货也跌了 0.56%, 哈，这是黄金也是走跌的。比特币期货呢今天是超跌了 3.6%, 失守了6.4万美元的这个关卡。好，这是比特币，虽然它已经减半了，但是可能这个预期已经过了啊。现在比特币反正从来它也是波动比较厉害的，那么现在是到67000，现在又回到64000哈。好，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Meta 呢盘后是暴跌了超过 18.3% 啊。为什么呢？其实如果哈明天开盘的时候它还保持这样的一个颓势的话呢，市值一定会蒸发超过2200亿美元哦。它是今天本来呢它在收三它就收黑了 0.52%, 每股呢现在报493.5块，盘后呢狂泻超过 18.5% 哈，原因就是刚才我说了，扎克伯格呢警告投资人说呀，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它的投资呢需要几年才能获得回报。 那其实它的盘后公布的最新的业绩呢，远远超出分析师的预期，营收啊年增了27%，每股的 EPS 的比预期呢高了9%，取得了非常强劲的这个业绩。结果呢，盘后啊却杀声隆隆，就是因为刚才我说他这个给这个 Meta 哈，他给扎克伯格真的不太会讲故事，他去告诉在电话会上呢，就告诉股东说 ，Meta 股票的波动呢，对于该公司正在开发的任何新项目或者功能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呢 ，AI 啊这部分不会立即产生这种收入 ，Meta 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也不会例外。他说呢，与我们在应用程式中添加的其他的体验相比，建立领先的人工智能将是一项更伟大的任务。一旦新人工智慧服务达到规模，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所以呢，就看到了盘后啊，股票这种大跌呢，就反映了投资人呢对 Meta 过高的这种期望值。他呢在财报发布之前，在年初 Meta 呢到现在为止，它涨幅是达到了40%。现在我们却看到它第二季度的指引呢，随着竞争呢变得更加的艰难，所以 Meta 的全年收入呢将会下降。同时呢，他对 AI 等等的他的这个投资力度呢也加大了。这种投资力度加大呢，也让市场呢非常的担忧，就是哇，你是不是又要走到以前那种元宇宙的时候，全根本就不赚钱哈？那这就是市场为什么说这个非常害怕，就他还在不断的去扩大他的投资的规模，然后又说呢，我几年我拿不回来钱来，这就是市场觉得非常恐怖，担心他又要走上烧钱的老路。当时 Meta 为了这个节约成本，他砍了20%的员工，才让他的股票呢不断的是回弹。今年呢 ，Meta 也表现的不错，他已经是dividend 哈，有分红了，这是首次历史上的分红，都刺激了他今年股票的这种大涨。他呢是全年资本支出从之前预测的300到300亿美元提高到350亿到400亿美元，干嘛呢？就是加速支持 AI 路线图的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呢明年的资本支出还要增加哈，这就是那个元宇宙的这种失败，大家就吓到了。那大家也都在批评他，说扎克伯格你太不会讲故事了，可以说你的今天呢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现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昨天我们在说呢，特斯拉它的季报呢是一场噩梦哈，但是呢马斯克太会画饼了，又给大家画了一个美梦。哎呀，这个美梦从昨天晚上就大涨，今天呢又继续大涨，马斯克实在是太会是做市场营销了。但是呢扎克伯格呢却是导致公司盘后呢抛售进一步加速啊，就在讲故事画大饼这部分呢远远逊于马斯克哈。这是今天的一大看点，所以呢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哈，如果会不会有的人会抄底呢？但是市场更加担心的就是 AI 的这个热度哈，因为带有人工智能概念的这个，如果他不能够赚钱的话，你别的人谁还能够去赚钱呢？所以呢 Meta 的这样的话呢一下子也拖累了其他科技巨头。那我们今天呢像晚上哈，像 Alphabet、 微软还有 Intel 都是呢在明天在报这个财报的，结果呢在盘后哈，他们的股票呢都是轻微的这种下跌，包括在下周公布的亚马逊的股价呢也跌超了 2.5%。 人工智能最大的受益者英伟达盘后呢跌超，本来今天就跌了 3.3%， 盘后又跌了 1.6%。 美光科技、 AMD 啊等等这些芯片股全部纷纷的跟着下跌。所以 Meta 的这个财报呢已经不仅仅是对他公司啊他自己的财报的一个预测，他是对一个超出他自己的这个业务范围，触及了这一轮从去年全年顶着美国大涨的人工智能投资理论的这个最根本的核心的一个担忧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赚钱哈？大家都在投资，疯狂的在抢芯片，可是离着真正能够收钱到底是怎么样，这引起了大家整个广泛的这种关心和担心。大家呢就开始公司管理层啊，你们是不是会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种盈利模式啊？你们光是干呢干呢干呢，你到底怎么会有一个赚钱的这样的一个 model？ 好，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看点，而这个呢会对明天股市开盘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再加上 GDP， 所以明天股市呢动荡的会非常的厉害哈，大家会仔细的去看一下吧。特斯拉呢今天是一度飙涨了超过16%的。分析师呢是说，看来他第一季度的业绩啊也没有担心的那么糟糕，因为呢他们要加快呢推出更低价的这种车型来提振低迷的需求，而且呢这个提前的这个时间啊一年左右啊提升的非常的大。其实今天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哈，就是说呀，其实啊这个马斯克太会画饼了，因为之前呢他那个股票不好，他就给释放他的人工自动驾驶哈，包括现在到月底之前大家都免费的可以用它的自动驾驶，我也用了，真的是挺好玩的，真是挺好玩的，挺上瘾的啊，尤其你开点长途的话，不要太轻松好不好。但是呢它也有点让人家担心哈，并线呢或者出口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 miss 掉，完了它还很积极主动的去来回去变线哈，那个 change line 不断的去变线，可勤快了。然后会我自己驾用那个全自动驾驶会觉得有点紧张哈，它自己嗖嗖跑，它的驾驶技术比我好，启动啊等等的变线呢、非常的灵活，我它变线太快了我都觉得有点害怕。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并不善于驾驶的女生去用了它这个全自动驾驶都觉得非常的好玩，也觉得很轻松哈，有点 exciting 的那种感觉。那可想而知，那些男生喜欢高科技的人他们会更喜欢哈。所以他的这种全自动驾驶呢本来呢是提振了他的这个信心，然后他结果呢在昨天的财报会议上大家就问他这个自动驾驶出错，他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他也没仔细讲，说市场呢就在分析，他说他其实就是空头的许诺，真正走到全自动的这种无人驾驶呢还有一段路哈。那你就从这里边细节上你可以看出来，哎，马斯克人家真的会比较这个会表达啊，会讲故事，那直接把扎克伯格给补下去了，也造成了今天整个市场非常大的这种波动。今天呢主要呢都是一些大的业绩大的财报，我一会儿呢一家一家公司讲过来。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新闻，一个呢就是美国的 FTC 他们要去取消大公司，就是叫什么，就是 F， 就是我有点不会说，就是你要在我的公司辞工了走了之后两年之内不可以到竞争对手那儿工作嘛哈，有这么一个保护令嘛。那么现在呢美国商会等大型公司呢要提起诉讼，阻止联邦贸易委员会呢禁止这个条例哈。那这个也是今天比较大的，这个消息呢已经是去年就开始有的了，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各种法律诉讼的这方面了。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那这件事情它的利弊哈到底是什么啊，您呢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在美国的这些大公司里边，那么你们都会签这样的一些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对个人来讲，你离开公司不能到竞争对手去，这绝对是一个限制哈，那么也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对于企业的发展，它是不是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可以打电话上来呢去谈一下您的这种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的问题呢就是，您是否支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来废除哈这种禁止非竞争协议的这样的一个禁令。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这个周六呢讲座蛮多的哈，推荐大家呢去不管是房地产呢还是信托呀，都可以呢去多听一听啊，那这些专家呢水平都是非常的厉害，值得呢大家呢去听一听哈，跟上时代的发展。你像在这个Yield Max 的房地产管理公司是在周日上午10点钟有现场的讲座，这个讲座呢就是在湾区房子这么贵啊，你怎么能实现正的现金流啊， 我每个人都不愿意跟房客打交道，对不对？那么怎么样，我不用我自己亲自管理也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益呢？那么 Yield Max 的公司呢，他们就从怎么去给你做 ADU 啊扩建，到呢出租管理，有一套的这种量身打造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他呢就是怎么样在湾区房价高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实现呢正的现金流哈。如果呢运用现有的房屋增加，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收入，怎么不操心咱们就能去出租自己的房子。现在呢这个 squatter 哈，这种租霸哈的这种横行，怎么样能保护我们房东自己的利益，这都是呢目前大家最最关心的一些话题。所以呢在星期日啊，在地址在 Santa Clara 3121 Scott Boulevard， 在这个地方哈，星期日呢就上午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讲座，报名的电话是650-248-2463 650-248-2463 哈，这是一个挺多的，还有 Luke 唐的 Living Trust 也推荐大家去啊。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刚才我所提到的，今天美国商会等大型商业团体呢提起了诉讼，想阻止联邦委员会禁止的那种非竞争协议的禁令。这就呢开展了一场呢这种又是哈旷日大战吧，这种法律的战役，怎么去阻止大多数的员工哈去跳槽跑到竞争对手公司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到底呢会鹿死谁手。 FTC 呢在周二发布禁令了啊，就是不允许以后再签这样合同了，在你这干完了呢那我就可以随便走。那这个诉讼呢也是大家都知道是预料之中的，诉讼呢主张哈就是说你公司你没有办法再有这样的合法的权利，就是大家起诉的 FTC 啊，说你没有这样的历史的权利。 FTC 呢一直像一个执法机构，而不是呢来制定规则的机构。这个呢在拜登的这个政府之下呢很多事情都是，包括那个环保局也是哈，你是执法的还是立法的，现在他们呢是裁判足球哈，又踢球又当裁判，所以呢这就让大家去起诉他，你越权了。商会呢是许多美国大公司的这种游说的团体，最大的这种游说的团体了。那么和商业圆桌会议啊，其他的一些商业团体一起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联邦法院呢对 FTC 哈提起了这个起诉。周二呢 FTC 宣布的这个禁令呢，它除了对这种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任何人都有呢可以执行哈，就是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美国贸易委员会呢是说这个条款哈阻止了工人在离开雇主后一段时间内接受新的工作或者是创业，这样呢会阻碍劳动力的竞争，导致工人的薪酬和福利降低。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了，对吧？但是公司方面说什么呢？这种非竞争协议是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有其他投资的有效的方式。所以今天呢在商会还有其他呢代表大公司的这些团体的起诉书中说，企业投资于其人才并将价值巨大的公司秘密托付给他们，所以呢强烈的希望防止他人在这些投资上进行免费的搭便车或者非法获取竞争性的机密信息。这个呢最开始啊这个限制呢是对于一些高薪管理人员或者是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保密的工作人员相关联。但是呢现在呢演变到现在呢，这些条款也更加广泛的呢用于一些低薪工人的身上啊，包括一些美发师啊、学校教师啊、咖啡师啊、保安呢 啊他都会出现，也有公司要求签这样的一些合同。 FTC 呢是说这种非竞争条款影响呢达到了美国工人的五分之一，这个规则呢在十年内将在十年内让他的收入增加了4000亿美元，还有或者是更多哈。那在这场诉讼当中呢，商会和其他的团体主张各州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强制执行非竞争协议，何时呢又走得太远。这些条款呢从来都不是你联邦层面来受到监管的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哈，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美国知道这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包括呢 川普在纽约去受到刑讯，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同情，包括法学教授都非常气愤，认为这是一场司法迫害呢？纽约的这个检察官，他原来是联邦的检察官，他辞了联邦的检察官，跳到纽约市呢做地方检察官，然后呢去起诉川普，一个2016年已经是诉讼时效过期的哈，而且呢涉及到这种大选的这部分应该归联邦法哈，大选总统大选归联邦去管，也轮不着你们什么影响大选了，轮不着你纽约这边去管等等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这种你擅权了哈，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程序不正确，那这个呢是起诉的一个看点，你 FTC 到底有没有资格来立规矩，规矩是你立的吗？你只是监管机构，你凭什么给我们立规矩，他们打的是他这一个。那么本身这个非竞争保密协议条款，他呢如果哈，假如他打不赢，是美国贸易委员会赢了的话，它其实会对美国的大公司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是一定的。那谁还会去投资去对人员进行培训呢？我告诉你，我把你，我们做工作都知道，谁也不愿意带新手，对不对？太累了，还不如自己做呢。那么投入那么大的培训的力量，就像公司说，我还告诉你这种我公司的商业机密，好了，你回头出来你就跳到别的公司去了，你这个会对公司的技术的开发，人才的培养会有巨大的打击。这是过去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条款。那么现在呢，这件事情呢，可能就会起到这样一个负面的作用。那对于个人来讲，当然了，如果我们不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对于个人，你恨不得，对吧，我在这个公司占完便宜了，我到那个公司占便宜，对不对？这是立场不一样。啊，立场不一样，你会从自己的立场上去说好处的话，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把这些公司全都摧毁了的话，那皮都不存在了，毛又附着在哪里呢？我现在是英文也不好，中文也不好，中文也不会说了，大概这个意思哈。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看这些事情，你就能看的一层一层的理，各个角度哈，蛮有趣的一件事儿。而大部分的一些官司呢是打的技术层面哈，他这个呢也不说对和不对，我先说呢你没权啊，打的是你擅权了哈，你越矩了，那么打的是一种技术的官司，技术的官司一般呢是一打一个准的啊，我先不涉及到这件事情，我这个非竞争保护协议对错与否，你先别管啊，这事不该管，你不可以先给我们下禁令，他先把你禁令先推翻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哈。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呢，就是拜登签署了950亿的援助法案，对以色列、对台湾以及呢将近六百一十亿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这里边呢其中也裹着 TikTok， 那这个 TikTok 呢终于是放到这里边是迅速通过哈，现在拜登已经签署了成为法案了。那么现在呢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呢立即生效啊，已经是法案了。那TikTok 呢还有270天，一年的时间啊，那刨去刚才法案等等的这些时效性，他呢就必须是剥离，要么就禁止你啊。那今天呢这个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就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就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非常的强硬。他说呢他们正在打一个官司，已经有了进展，这个呢他说涉及到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么到底能不能进了 TikTok 呢？不管怎么着，今年大选之前你进不了了，在时间差上你是进不了了。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这种开放性系统呢就是这样，你可以，你被这些流氓啊给你简直就是钻空子钻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美联社呢今天做了一个分析哈，拿印度呢去做比喻，也是呢以国家安全的这个理由呢，他们已经封杀了2亿多用户哈，印度的用户，他封杀了中国很多的 app， 怎么样也没怎么样，对吧？这是一。第二个呢，美国呢也没有说禁止你，对吧？没有封你，而是迫使你出让股权。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比封杀呢要麻烦的多，也非常的复杂。同时呢，对于北京字节跳动呢，它一定会以法案违宪，然后呢拖入漫长的法律战。那么法案呢，有效的关键呢，就是 刚才我说了很多东西，法律这个东西非常精准，它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公司在中国的国安法下呢，没有条件为中共服务，这个是不是？哎呀，就是美国的法庭能不能够确认哈？你在安全法的管理之下，你 TikTok 不属于美国，不属于中国公司，你能不能确定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法庭啊不承认呢，中国公司呢有这种特殊性啊，他没有没关系，你这个公司就是跟正常公司一样，你中共虽然有了国安法 ，TikTok 不会把数据给中国，那 TikTok 是能赢了这个官司的。相反，法庭如果能够确定，你这不管言论自由不言论自由，你 TikTok 就是属于中共，中共就是要美国人的数据，这就涉及了安全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关键就在这儿，你怎么去判定的问题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美国也有，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美国有很多美奸哈，不叫汉奸，叫美奸，哎，拿着钱，然后呢，帮着中共呢，把这美国的法律呢研究的透透的，反正美国也是个透明开放的系统，然后呢，帮助呢把这法律打赢了。那这个呢，又涉及到对于高科技 App 这种社交媒体的未来的命运的问题，所以呢，马斯克呢也说你不应该管啊，你们不应该管这个事情，这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所以呢，这件事情还蛮复杂的。美国的共和党里边的他的支持 TikTok 的呢，也有很多共和党的大的金老啊，他们的有他的接近13%吧的这种股份哈，所以共和党人也有人去支持 TikTok， 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今年 TikTok 在美国大选当中还会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我用中文在 TikTok 上面讲。我说你回国的时候啊，海外人回国要小心啊，国安有10条要请你喝茶，然后呢你要回国呢24小时，美国公民你要到派出所去报到。他把我这一分钟的视频，我就这么叨咕叨咕嘛，我每天做的都是这些新闻嘛，他就给我封杀了，说我传播不实讯息。我在美国，我是美国公民，我在美国使用 TikTok 用中文做了这样一个视频， TikTok 就给下架了，跟那个微信是一样一样的，他在封杀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就是 TikTok 的真实情况啊。好了，到底美国能不能打仗，那能不能打赢了呢？一场漫长的法律战又开始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特斯拉呢画了一个漂亮的大饼，它出这个低价的电动车哈，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给它带来利润呢？巨大的问号。不管你马斯克说的多么好，巨大的问号。为什么我这么去讲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小的这个专题，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的文章，题目呢就是说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价格战才刚刚开始。从去年以来，全球最大的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市场当中，特斯拉、理想还有其他一些车企呢，一直在大规模的削价。4月份啊，本月这场战争已经延续到了新的一个季度。有人的分析呢是指出，这场斗争刚刚开始。在去年呢，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车企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削价，因为呢销售放缓和新兴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市场的格局。本月中国汽车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削价和激励措施已经呢在40多款电动车的车型上都去应用了。有分析师呢就在说，鉴于当前中国市场存在过剩的供应和消费者情绪的疲软，预计呢竞争将在第3季度增长并且加剧，这才第2季度哈，在第3季度还要增长并且加剧。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呢是说，目前的竞争水平可能会延续持续到2到3年，然后呢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阶段，潜在的将削减竞争对手数量呢剩下几个。短期的驱动因素呢，就是本周在北京车展上推出了一批新的车型，以及呢即将推出的政府叫做以旧换新的这些补贴，这都让企业呢竞相争夺预计的需求增长。特斯拉呢最新宣布呢，在明年初推出更便宜的车型，也会增加这种竞争的压力。那么价格呢暴跌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呢，会出现这么几个变化。一，绿色能源的汽车的普及度 将继续上升，巩固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地位。根据中国乘车协会的数据，四月上旬，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零售的销量首次超过了传统汽车。国际能源署本周估计，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中有 60% 的车辆比传统的燃油汽车更便宜。在其他的地方呢，预计是到2030年左右才会实现价格的平价，美国还赔呢哈。另一个结果呢，就是规模小的参与者将面临着破产的风险。预计呢，在未来2到3年里，将有更多的初创汽车公司制造商呢去破产，还有呢，利润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在现在，在2023年，中国只有3家电动车制造商是盈利的：第一特斯拉，第二比亚迪，第三理想。后2家汽车商的毛利率分别是20%和22.2%。特斯拉全球的毛利是18.2%，那么其他的呢，像蔚来、小鹏等等，他们的销售额都在增长，正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赶超竞争对手。所以呢，一些亏损的参与者可能会继续燃烧现金。所以呢，融资能力呢，对于留在游戏当中的各方呢，就非常的重要。你也不知道价格战什么时候能结束，但是呢，确保啊，年底之前绝对不会结束。所以呢，我刚才我讲了哈，就是跟大家去讲一下，你觉得这个这么样的一个低价哈，他为什么要去在国内就已经卷成这个样子，他接着往国外卷啊？为什么欧洲也害怕，耶伦也到中国去？就他这个东西，政府补贴太厉害了，然后呢，这种疯狂的倾销在。墨西哥占有1/3的市场，还要建厂，美国受得了受不了？那特斯拉的这种低价汽车能不能扛得住这些哈？还有呢，就是它这些的对美国的电动车的行业呢是冲击非常大的。它都不赚钱，它不赚钱，它也给你干死你，你怎么弄啊？所以现在今天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企业的消息，就是通用吧，它的大型的卡车终于盈利了，而它的电动车还是赔钱的，赔得非常的厉害，几十个亿的往里砸呀。啊，那这是今天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有意思的专题哈，这些都会对市场呢，市场听了消息就会蹦啊，就会跳，但是未来怎么样吧，我们就从方方面面的这些讯息哈，可以做一些推测和分析。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赶快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各个企业的财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好。
哎，高姐你好。
Max， 我们来首先呢去看一下明天即将报财报的几个大的公司。我们首先看一下 Meta 啊 ，Meta 呢今天盘后大跌了18.3%，而且呢是带着现在我看 Google、Intel、微软全部是盘后现在全部是下跌的。我严重怀疑明天股市呢这种半导体啊这大科技公司会下走的。那我们来看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 Meta。
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看跌的，然后如果是看半年以内，它是看涨的，当然，如果你看5年以上的也是看涨的，1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好，那今天呢，像微软，明天他们都会去有这个财报了，我们看一下微软和 Google。
微软的话，
Alphabet 今天收盘是涨了0.74%，但是盘后呢也是全部都下跌的，受 Meta 的连累。
微软409，在一个月内微软还是看跌的。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短期它是看跌的，长期还是看涨。
微软 Google
161块，那一美元，我看在如果你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 也是看涨的，5年内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嗯，
所以总体来说，它短中长期还是看涨的。
嗯，我们再观察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162.13块，半一个月一个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别特斯拉，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嗯，
半年内它是看跌还是看跌的，也如果看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
嗯，
可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我看那它不是很明朗了，但是如果你看5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
今天呢，其实，没有，我没有时间，有时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数据中心运营商哈，叫做 Hydra Host。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数据中心现在呢，他们是，爆炸性的需求哈，人工智能行业对数据中心爆炸性的需求，导致了数据中心所需要的零部件、物业、电力的高度的短缺。数据中心的一些主管呢说，他们自己的定制冷却系统的交货周期比几年前延长了5倍，备用发电机的交货时间从1个月左右延长到2年，廉价的房地产也缺乏足够的电力和数据连接哈，迫使呢建筑商在全球范围内呢寻找各种各样的创意，比如他们要跑到萨尔瓦多的一个火山旁边建立一个数据中心，或者呢跑到西德克萨斯州和非洲啊停泊的集装箱内去建自己的数据中心。那我就想给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哎，那这个数据中心相应的这些上下游啊，都可能的，因为缺嘛，供求关系它可能会带来这种股价的上升。我看看这家公司的股票代号是什么哈 ，Hydra Host， 好像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哎。OK， 好，那我只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消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AT&T 啊 ，AT&T 今天呢，它的股价是大涨的，因为它的订户增长超出了预期。它本来呢今年是有故障，还有数据泄露，但是呢今年头三个月它增加了349,000个付费手机的连接。本来呢他们预计呢是28,070,000个，结果呢一下子来到了将近35万个新的用户哈，所以开盘不久呢他就股价就跳涨了 2.5% 哈，达到16.9块，和 Verizon 的形成了鲜明的这个对比。好，我们看一下 AT&T
AT&T 16.81美元了，
是，
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看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了，5年内其实它还是看跌的。
Okay.
所以整体来说，它长期还是看跌的。
嗯哼。周四呢是 T-Mobile 哈 ，Verizon 呢是周一，它的付费用户净流失了68,000户哈。那周四就看明天看 T-Mobile， 但是呢 ，AT&T 这将近35万个新增的用户，大家明白是咋回事哈？说明什么呀？消费能力非常强啊，这大家的消费能力非常强哦，所以这是一个对经济和美国的这种消费者能力的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一家公司报的财报。那还有呢，今天Chipotle 这是美国的叫墨西哥卷哈，这是一个连锁餐厅，它的今天的这个股价呢是大涨的，它的营业呢额相当的不错哈。现在的餐厅呢经营特别是快餐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它今天盘后也是跳涨了 3.05%， 今天收盘呢也涨了 0.4%， 这是墨西哥的这支股票，在纽约上市的，代号是 CMZ Chipotle，
这是2926块钱，
是，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那整体来说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嗯，它呢是属于地中海式的这种食物，制造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卷饼呢，有助于它自己的销售和利润额。这家呢是它的价格还提升了，但是它的用户呢对于这种身材管理、管理饮食的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呢，它自己这种很独特的理念啊，墨西哥卷饼的连锁餐厅呢，哎，人家的业务呢一直是非常的亮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只股票和其他餐厅公司比呢，它的销售呢表现呢是非常的强劲，也吸引了更多的这种投资者。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当中，它涨了63%呢，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标普500餐厅指数当中哈的这么一家有代表性的，没有受这种高成本的影响。啊，在2021年以来6次提价哈。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